然后就会说手伸出来，然后就这样咻咻咻这样打，不是那种轻一样咻咻咻，
他连续咻咻咻
咻到他一打完之后，他说自己去冷冻库拿那个冰敷袋。
靠，
他只会打你的左手，你右手还是要继续写功课。
那变态学校。你今天洗洗簌簌了吗？我是桑杰，
我是星星。今天我们要第一次来聊亲情的主题了。
哇哦，这个真是很大的一部分呢。
没错，这个是我们应该算是生活所有面向里面差最多的地方吧。
就是我们听到彼此的家庭背景都会，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
就跟对方完全是相反的，
十万八千里不一样。
对，这除了我们是双子跟摩羯女这个差异之外，应该最大的造成我们个性上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来自于这个家庭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极端的例子。
对，因为我们家庭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今天这集呢，会针对我们求学过程来聊，因为我们求学背景真的差很多欸。我有一次跟桑杰聊，我才发现说，哇，他的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求学的路，
从未听过，
我还以为是什么某个欧美的人
的什么故事，离你很遥远。
因为我算是活在蛮一般，就是大众可能社会期待的那一种小孩子长大，填鸭式教育，
要一直读书，一直读书，
对的那种生活，
要当好学生。
我的幼稚园跟小学都是念私立的学校，想见就比较严格嘛。我小学也没有什么礼拜几什么只上半天，没有，就是一到五都是上从早到
啊，真的假的？
我从来没有那种、
啊、小学为什么要上那么晚？你们要学什么？
學
啊，就是加减乘除，为什么要学那么久？
不知道啊，就是一定要从什么早上，我不知道八点还几点，要上到下午五点才能。
每一堂课都是在认真教课吗？
好像是哎、欸，好像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下午我们大家在玩乐，没有这种东西。
小学的功课有需要花一整天？
那私立学校都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完全没有体会过什么那种
星期几，
你们是星期几可以半天？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可能会有好几天是半天放
學，好几天可以
忘记一天还是我真的忘记啊，
反
正、就是、
我们一天都没有啦，
就是有半天是可以中午就回家。
简单来讲，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在我小一的时候就离婚。婚了，所以后来我就是跟爸爸住而已。我从幼稚园大班升小一的这个暑假，我就已经去上安亲班了。幼稚园升小一哦，我去干嘛？
这最后一个暑假都不放过你。
我去学注音符号，就是我比大家更提前，大家不是小一、
哦、先修班，
然后他们就把我丢去，让我就是
提前
大家
赢在起跑点，
先学注音符号。我真的好可怜，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好可怜哦。
难怪你前面真的错别字打。
真的，然后你那边，
你真的是赢在起跑点啊！
哎，真的，我跟你讲，我一进小一，大家那边蹦蹦蹦，我已经蹦蹦蹦蹦蹦蹦，可能全部背起来那种
自己的名字都会写。
对，然后没有想到，我去的那一个安亲班，就去了整整大概到我小学五年级都还在去，这么长时间，我每一天下课都要去那个安亲班，
等于你一整天都在外面，你已经你的小学完成了学业，到安亲班再
还要继续，就是我那个安亲班真的是很值得一讲，就是那个安亲班。不是什么一般让你在那边很轻松的安亲班，我们那个安亲班是很恐怖的安亲班，
就是很严厉，会打人，
超爆严厉，会打人，而且会打到就是我跟你们讲那个打人有多夸张。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种幼稚园升小学，那种小小年纪七八岁的幼小心灵，然后看到那个场景，我真的是吓疯了。我觉得它造成我后来就是小学都很听话，是因为那个老师他就是主要你就是去那边写你今天上课学校开给你的功课，去那边写，然后写给他改。然后他就是会很严格，你写错字写太丑，他都会把你抓过来骂。然后如果你就是真的有一些比较严重，
小学要怎么有办法把字写好看、啊？
就是要写好看，就是他会叫你
重，要很
功
能
他会把
它擦，一直擦。
对，他那边会有很多橡皮擦，然后他只要一觉得你丑，整排擦掉，拿去重写，然后就整个晚上一直这样子。
六五六岁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在那样的生活。然后如果你考太烂，你学校考小考考太烂，或是你。作弊啊，或者你很坏啊，你有一些不乖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那个老师会怎样吗？他的那个白板那边有一个胶条，细胶软软像果冻一样，但是他这样咻咻咻的时候会有那个咻咻的声音，
是那个宝丽龙
那
个热熔胶的那一根吗？
哦，对对对，有点像，但比较粗一点，有一个外套，他会把它绑在腰上面，然后这样绑好，然后他头发会这样扎好马尾，是一个女老师，他就扎好马尾，
他变身了，
扎出来，然后就会到中间的走廊，像刑场一样，全部人都会看着中间的走廊，然后就会说。手伸出来，然后就这样咻咻咻这样打，不是那种轻一样咻咻咻，
他连续咻咻咻
咻到他一打完之后，他说自己去冷冻库拿那个冰敷袋。
靠，
超夸张，
这是谁呀、啊？
肿起来，肿起来，然后就会，然后突然那小孩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会去那个冷冻库拿那个自己拿那个冰敷袋，然后放在手上，然后你他只会打你的左手，你右手还是要继续写功课，所以你就要右手然后拿到左手这样，然后
那变态学校，
对，然后你有时候可能还需要擦药什么的，然后总之其实很多的家长都知道，但他们都觉得很 OK，
支持，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小孩子就是被管教，然后可能功课可以很好，周遭的人都知道，就那个区域的很多的家长啊家庭都知道，哦，这个安心班就是这么
出了名的这么严格，
然后大家还要把你的小孩送进去，然后我也是被送进去的其中的，然
后你有被打。
我跟你讲，我超屌，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怎样？
反正我去了那么五六年，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有被老师打过，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打过。是
你真的好乖，
因为我真的吓爆了，我真的吓爆。然后我就很乖，然后我记得老师到后面几年都超爱跟别人说什么，哦，就是我是他唯一没有打过的学生什么之类的，因为我真的太乖，他不可以打，他顶多只能骂我，但是没有到需要打。我记得那时候连我们讲白痴笨蛋，你讲太多次也被打。就是你不可以讲那种难听的话，然后你挑食也会被骂，然后我又很挑食，反正我那时候就很痛苦啦。我妹跟我弟他们两个都有被打过，
哦、
就是都被送到那个学校，哎、欸，那个安亲班，很可怕吧？而且重点是所有的家长都超想要把小孩送去那
监狱刑房、
哦，他们还说哦，感谢什么老师啊，我是然后想说
教管教哦，
我后来都觉得超疯癫的、欸，然后
这个在现在一定会被骂爆吧？
我其实不知道，因为他现在还在，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可怕。
但我觉得在以前我们那个我们还算是八零年级生啦、嗯、就是还算是有打人
有一点点体罚的状况、
因为当时我有就是我带的那安亲班不是嘛，但也有身边国小的同学他们的安亲班也是这样出了名的管很严啊、嗯、
真的
我不确定实际上被打这样，反正就是一定会被打，用尺啊或者爱的小手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
好难想象、哦、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待在那个安亲班，我根本没有在安亲班交朋友、欸、我甚至没有，我每一天只觉得我要
战战兢兢，
我要乖乖战战兢兢，然后在那边写功课，然后我就乖乖的乖乖的这样。我没有跟我妈住一起嘛，然后我跟我爸住，可是我爸每天都不在家，所以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学校安亲班，然后回家看个电视睡觉，然后又在隔天学校安亲班这样、这样过生活、欸。
你怎么有办法不走歪啊？
对啊，我真的。也可能因为怕被打，没有，
好厉害哦！
然后反正后来我妹我弟就跟都接着被送去那个。
无法想象哎、欸，我跟你的生长环境真的是
差超来
完全完全不一
样。让我来听听看你的幼稚园跟小学。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听下来会不会觉得我真的是生活在一个过于幸福的家庭、欸？因为要从教育说起的话，其实在我即将上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帮我找他们觉得心目中想要理想的幼稚园，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像你说的有点太。填鸭式教育，他们有点不想要让自己的小孩是在一个不快乐的环境长大，因为他们毕竟都觉得是小孩子嘛，应该要快开开开心心的成长、嗯、要玩啊什么的，可是因为都已经是安亲班幼稚园，他势必有个管教成分在，所以总之他们就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学校这样子。我爸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有开始关心说台湾的教育好像真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因为他一直觉得说大家好像只在乎课业啊，但是不在乎就是课业以外的事情，还有你生活的体验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有个可以讲的点是，其实我国小参加的也不太算是安亲班，它其实有点像是共学团，它这个概念我相信你们应该是没有听过这个单词。
真的，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酷爆了。
就共学团的意义呢，就是很多安亲班通常都是在你放学的时候在门口接你，然后就是整路一起带回安亲班，或是你直接就是直接就一个一个进安亲班，然后就再也不会出来，直到家长来接你那一刻。
就是我。
对，然后我们这个共学团呢，它有一点像是代理爸妈陪伴你的感觉，就是。他会有可能一个老师然后配几个小孩，可能四五个这样子，然后这四五个小孩呢，我们可能都是邻近的学校，那个老师就会把我们这几个小孩全部接到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我们就会选择某一个同学的家里，家长他们事前都已经有讨论过要在谁家完成我们当天的作业。写完功课之后，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啊，就可能写完功课，我们会在那个我们所谓称那个同学家会叫秘密基地，我们会在秘密基地，然后老师其实。他也像在做一个专案，他就会规划说，欸，这个月是什么月，就是这个月我们有什么活动想要完成。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玩那种什么二手市集，就是我们自己每个小朋 友都可以就是有自己想要卖出来的东西嘛，决定自己的物品要被卖出来之前，他们也会教育我们说，哎，为什么你不需要这个物品啊，或者是哎，为什么你会觉得卖出去是好的，或者是就是有点像断舍离那种概念、嗯、但是你又是很乐于分享那种感觉。最后在买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是用那种，我爸常常不是用真的钱，反正就是用一种其他的替代品让我们去做买卖。来，在做买卖的过程呢，你就会学习到数学这件事情，你会算，哎、欸，我、哦、这个加减乘除要怎么乘，这个物品加这个物品加起来是多少钱，然后你就会，哎、欸，你其实没有那么讨厌数学，你会觉得你在算的那个过程是很开心的，就是你是在生活中去学习到你这些知识啊，这些技能什么的，所以数学就好比像说是这样。然后像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这当然不可能是你放学一天内完成嘛，还有每天都做一部分一部分，有点像专案那样，就是每天一部分，你今天就小小工作，你先规划你今天要卖出什么东西，那明天你的定价是多少，那你还要有成本的概念什么，就是这种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觉得好，很寓教于乐。
对，然后我们其实当下也都是很开心的，就可以跟你的同学有个很舒服的关系，然后也可以觉得说，哇，在里面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慢慢的可以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是有趣的哦，没有像学校教的就是那样子这么无聊啊，就只是纸上谈兵这样子。然后像例如我们还有做报纸，我们自己出了一个儿童报纸，就是写说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每个人的什么什么心得啊，对某件事的感想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为了去想要做一个真的很像的那种报纸，我们就用那种就是黑白那种印刷，我们用最就是最原始的版本，就你写好字，然后把那个剪上去，然后贴在上面，然后还要设计什么报纸的 logo 啊，这种东西。就你看你这个步骤，你又可以学习到哎写字，然后还有要怎么去写作文，然后还有设计啊，因为报纸还要搭配图片嘛，你还是要拍一些什么素材什么的，可以从里面学习到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有两件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好像是其中一个是拍 MV。就是，
你们还有拍，小时候还拍 MV。
我们自己做歌，然后自己写词，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老师他是有音乐相关的，然后我们就是直接进到一个录音室，哎，
认真录音
室，就是那个完全都有很多泡棉那种录音室哦，就是那个泡棉是就是完全就是完全听不到外面环境的那种，然后我们去戴耳罩，然后唱这个麦，然后防喷罩这边唱歌，然后我们这边唱歌，然后听完再回去听，哇，我唱的真难听呢，然后就发现，哎，有人对唱歌是特别就是厉害的，然后有些人是比较需要练习的，录音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拍 MV， 那拍 MV 要怎样呢？就是我们要有相机嘛，然后老师就是还有那种那时候古代最流行那种傻瓜相机什么的，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要去哪里拍？就是我们开始构想说，这支音乐啊，适合在哪个场景？我们就开始会使用网络去搜寻说，哎，资料的概念去搜集出来，我们这个好像很适合在什么阳明山啊，还是哪里？还是采海域吗？还是怎么样？所有需要的细节，老师都会尽量让我们去参与。就是拍 MV 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哎，这个动作要这样子啊，还是怎样子？然后还是要怎样子？还是要一个假装闻花朵？那时候就对影像有一点点小小的概念，就好像是说，欸，那个动作好像这样做不太好看，还是要怎么样，然后最后又剪辑嘛，那时候也学了一些剪辑软体什么之
类的。屁呀，啊，我小学
就会用威力导演了，
喔，好酷哦，喔！
我的那个剪辑逻辑是我小时候就养成的，
超级扯欸，
每一个人都剪一段，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一段是我完成，这一段是他完成，然后最后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DVD， 然后那个 DVD 就送进那个 DVD 里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这样去看，哇，有点害羞，但是觉得哇，好酷哦，竟然有就是我出现在电视里面的那种感觉。撇除在大专之外，我们私下也是会可能放学会看电影啊，就是可能会看什么得奖电影啊，或者是去美术馆啊，博物馆，科教馆，
听起来都比较小学生欸。
对，我们会科教馆，然后有时候老师也会让我们去公园放风，这样就真的很像小孩，就是去玩。功课还没做完的小朋友就会在公园旁边的那个凉椅在那继续把功课写完，看我们在旁边玩，这样你就会知道说，欸，你没有做完的下场，你就是在旁边看人家玩，但是不会体罚你，就会不会说，这是你自己要负责啊，那你就不要玩啊，就这样子。其中一个中活动就是，因为那时候中午放学，我们就回家，我们就决定自己做午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去超市采买，然后也有金钱的概念，就是这个预算之内要买怎样的食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印象是，我们要煎一颗荷包蛋，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都小学生，那么矮 就超级无敌矮，就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瓦斯炉，你知道吗？可是老师还是想要让我们尝试这件事情，所以有给我们一个板凳去就站着这样子啊。当然个子高就没差，就因为我们就是学会使用如何开瓦斯炉，以及火要怎么样才会是安全的，就不是因为说。你很害怕会失火，所以就不让你小孩子碰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有学习怎么用火啊、用刀啊、锅铲啊，就这种可能一般家长不会想要让我们去尝试的东西。其实我是从那个时候煎的第一颗荷包蛋的那一刹那，我发现，我怎么煎的比别人都还要更漂亮啊？大家称赞我那颗荷包蛋，说你这样煎很漂亮哎。然后我想说，哇，我从这件事情得到满满的成就感，我的成就感来源不是只有功课啊什么什么的。我从那个荷包蛋获得超级满的成就感，我就回家之后有一次假日吧，煎了一盒的荷包蛋。
认真，
我就是把那一盒蛋全部煎掉。我现在。精益求精，每一个荷包蛋再更好更好更好。
所以小学就这样子哦。
对啊，
好酷啊！
然后煎荷包蛋，所以这个其实就种下了我现在为什么
会
是会学厨艺啊，以及现在在做美食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种子在那边。
说不定也有人在拍 MV 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开心，然后后来就真的走影像或什么。
你知道我的一些，你知道我刚刚说我会学微导演吗？所以其实我当时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但是没有来的厨艺有趣，它可能是我第二选项
哦，
就是至少会觉得，我有好多东西可以选择，我不是只有一
读书
一个
这件事情，
读书又或者是我只会厨艺这条路，其实还是有其他东西我曾经有尝试过，但是没有继续完成。就我种了好多个种子在我心里面，那个时候
我
们的。
我就拜托不要被打，拜托我要很乖，这种完全没有，我要考试考好。
你就那个干枯的树叶在那个，
你知道你刚才讲这些过程中，然后我也一直努力在回想，说我小学有没有什么让我很深刻的？因为你可以讲出超细，
超多啊、
代表说那个过程对你来讲超级深刻。但我想不太到我好像唯一只有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深刻，就是。我们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校有带我们去看《哈利波特》，他带我们去电影院。因为
你说你那个安亲班？
我们学校，因为我学校其实也很严格，因为私立的嘛，所以每天也就是读书。
那算校外教学。
然后就对，竟然会带我们去电影院看《哈利波特》，然后连续看了两集啊，三集，后来又不知道被谁取消了这件事情，后来就再也没有可以去看电影了。可是我就很印象深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有这件事，就我觉得。真的除了读书之外，你真的要带小孩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而且你看那个哈利波特那个种子种到我现在多爱。
如果你小时候有种其他种子的话，你现在搞不好
又有
更多的，只有哈利波特会爱你，可能有其他事情会爱。
对，搞不好我现在录也不一定会是现在这样，
对啊，
说不定。就我觉得真的，我越小时候的教育真的是越重要。
对我来说最有印象的一个专案是我们那时候做了一日餐厅。一日餐厅就是我们前面有荷包蛋的基础了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有时候会自己煮午餐的基础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忘记是暑假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每次寒假跟暑假都会做一些 special 的事情，我们自己要设计菜单，然后设计菜单之外我们要分配谁是外场谁是内场，我们要试做菜单，然后成本多少钱，卖出到多少钱才不会亏，想要氛围好一点，就还有人是负责弹钢琴的，
靠，
然后还有人是收钱的，就是比较精的那个人，他就是收钱的，就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分配要做的事情，那事前作业也都各自去想说，动线怎么样，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样，那如果遇到就是外国客人怎么办，
哇，这么专业的问题，
我们菜单有设计英文的，
哇，
就是我们设计菜单的时候老师就说这个字的英文是什么，我们要背起来，就可能松饼是 pancake， 然后英文要怎么讲 how much 啊，就这种我们就基本的绘画都要有，就是他说如果你是个完美的服务生你应该都会有这些技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这个专案，所以其实接触了非常多面向的事情，还蛮
有。你是不是负责煮饭？你有没有负责煮饭？
对，我是负责煮饭的，我是在厨房里面忙东忙西的那个人，
哇，从小学就在
当厨师。然后那个我觉得老师很特别，他就是租了一个咖啡厅的公休的时间，所以那时候邀请的客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然后爸爸妈妈还自己揪自己的什么爸爸妈妈朋友啊，或是谁亲戚啊， 然后好像还真的有陌生人走进来，就是真的啊，就认真这样走进来。我们真的是有收钱哦，这真的是一个餐厅这样子。然后陌生人就会进来，就是很可爱说：“哎、欸，你们在干嘛？”然后那个小小服务员就会走出来说：“哦，我们就是开了一日餐厅，这是我们的菜单。”就老师通通不会干涉你、啊，
真的假的？老师真的没帮忙、
啊？老师真的不会干涉你，老师就是在旁边，就是除非是真的是大人需要解决的事情。反正我记得那一天就是一整个一坨乱，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们要抓到最后，然后我们就那个服务员嘛，外面外场我的同学就一走进来说：“那真的你好了没？那一桌已经等很久很久了哎、欸，你那个都没有出道。”然后我就说：“哦，好，因为那做松饼嘛，那热超慢的嘛，那有时候那个松饼
自己做松饼
啊，就是用那个热压机去做啊，
还是很厉害。”
然后乐言去做，然后有时候那个服务员就是同学走进来说：“哎、欸，刚刚那个有点没有太熟，你下一个再怎样怎样。”就是会就是哦哦哦，好，要、啊、不然要收错钱的啦。啊，那你怎样怎样
怎样之类。
反正那时候家长也看得很开心，就是哦，这这么不错哦，要弹钢琴，然后突然有模有样招呼客人哦，就家长很开心，然后小孩也很开心。这个专案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更开启我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的种子，所以我就印象非常深刻。但其实还有非常非常非常，
但我觉得大家听完都会想要送自己的小孩去你们那边呢、欸，怎么办？我听完我都觉得，我好想穿坐时光机回去，然后把我自己带去那里、喔。我觉得那个真的可以帮助太多。到底为什么我们日子会，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这样的，可是竟然90%的人都在过我这种生活，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教育理念其实有一点像是。在说，其实你在小的时候，你其实把你基本该要有的知识都有了就好。可是你在有这些知识的同时，你也要知道说你自己真心喜欢什么东西，啊、而不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都学成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才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要，我不知道我要读这些要干嘛。然后我除了会这些知识之外。我好像也没有时间去试错，说我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了。我好像一切都来不及，我的人生就只能这样。
因为你感觉就是一直在追求你要当前几名，然后考到前几名，考试考很高分，你才好像觉得你是好的。可是，一旦你考差，一旦你不是一个名列前茅的小孩，你好像也什么都没有了。嗯，你就是。只能在追求成绩这件事情，不然是什么顶多一些什么演讲比赛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没有成绩那么好的人，一定就会很自卑吧，因为好像说我，那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不好的人？我就是做不好这件事，但是你可能做得好别的事啊，但是因为没有空间让你去探索，就觉得很可惜。那我觉得那时候你爸妈有很在乎你学校的成绩吗？还是只要到一个还不 OK 的状态就好了？
我觉得我爸算是偏开明的一方，我妈当然是会。倾向不要太夸张的那种，至少你成绩保持在中上就 OK。因为其实我妈她就是老师啊，她以前就是老师，她反正对这件事情都会稍微再更有期待一点。
毕业了就来到了国高中的阶段嘛、嗯，那我的国高中呢，就是很普通的，是念普通国中、普通高中，而且我还是继续念私立，加上还是女校，然后还是有宗教的女校，所以就是真的是相对应该算严格。
你的童年我一点都不想过哎、欸。
干嘛这样啊？
好憋哦！
就是我们的女校是真的很严格，我们上课不可以用任何的手机啊，不可以吃东西啊，我们是饿了也不可以吃东西，你就只能吃午餐。
营养午餐
就没了，你其他时间都不可以吃任何一滴小饼干、小糖果。
所以你们没有福利社吗？
我们有，但是福利社只开放不知道第几节的下课可以去吃，其他时间都不能去。然后。而且福利社超烂，这里面都是一些妈的你根本不会想吃的东西，
营养口粮，
很鸟。对对对对，类似那种服装羽绒那种也一定很严格啊，头发不能染，不能烫啊，不能怎样怎样怎样啊，衣服要怎样穿啊，袜子要多长啊，全部都是规定的很严格。然后我们也没男生，所以没什么搞谈恋爱那些事情，也没什么好搞的。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学校嘛，所以我们是严格到我们还有一堂课是迂回跟很委婉的讲，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类似说叫我们不可以婚前性行为
哦，因为是宗教学校，
然后他还发了那个应该网络上有很多人知道的贞洁卡，他发了
什么东东，
道，你有看过这
什么通道？
网络上你打真解卡就会有，就是有一个
干嘛？
就是他会发一个，哎、欸，真的是像信用卡一样是硬的卡片哦，然后上面还会有那个雕字，他就会发下来，然后最后面会有像信用卡一样可以签名的一个区块，然后他就会发下来给你一人，然后他就会这一堂课一直告诉你说，就是不可以婚前性行为。讲完之后，他就会叫你签下这张真解卡，代表说我承诺我不会在婚前进行性行为，然后把这张卡收着。我是那种有组成 special talk 的那种可以聊这种话题的人呢、欸。我们这几个人，我们才不屑你这什么
贞洁卡，
贞洁卡嘞，我们才不要签嘞、欸，为什么不能婚前性行啊？
不要签，他会被检查，你要不要签？
他要写没检查，但我们有些同学就真的会，我觉得一定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是真的很认真听，然后真的会放在心上，真的签名，然后真的就是小孩子嘛，你就是会听信嘛。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超人什么什么，我们才不要钱的什么东西，要白痴哦、喔，什么什么就那什么，我们一定要婚前性行为啊什么的，就在那边讲那种有的没的，你知道吗？然后就不签那个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很努力的，在这个很严格的学校里面耍任性、
嗯，
就是因为已经真的太那个太憋屈了，所以就是。找一些那种小缝，做一些小奸小恶的事情，什么什么偷吃东西啊，什么之类。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多严格吗？就是我们学校很变态，我们有时候去招会的时候，就是不在教室，他们教官啊、主任会趁招会的时候去搜我们的包包、欸，哎，就是他们会去教室搜我们的包包，
要看
我们有没有偷藏违禁品啊，比如说像手机或是吃的。
吃了也不给吃，
就不能吃啊！所以他会搜，如果你搜出车，警告一只，警告一只，哎，
到底要怎样？
就超远，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
肚子饿了吗？
我那时候多无聊啊，就是硬要带零食，然后就是如果一知道，就是知道今天要招会，有可能会被那个话，你知道我们干嘛吗？我们把那个我们用个塑胶袋，然后把那个我们的零食放到一包，然后绑好，然后吊在窗户外面，就是把它吊在那个外面，就是看不到捞不到的地方，所以就老师就不会
找。
很硬要就很白痴。我的高中可能有比一些就是可能那种前几志愿的公立学校应该还是稍微再轻松一点、嗯、因为他们比如说什么建中北语那种一定是更填鸭吗？我不确定。可是啊，可是他们会玩社团，但我们学校社团也很不发达，所以我们真的
不发达，
我们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在读书，然后我们是也是都要上到五六点，然后很晚，然后可能因为我们学校很偏远，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下课后的一些娱乐，所以我们就是下课就回家，就这样、欸，
好
喔、一直过这样的生活。
你知道十八岁之前都过得好无聊。
欸，我们还有强迫住校、欸，我们有一年是全部人都要住校。然后我们那个学校超，我们住校超严格，是也不能有手机。然后你晚上都是要
晚自习。啊，你要打电话就电话卡，是不是？
欸，可以打电话吗？
公共电话有那个电话卡，
好像也没有公共电话欸。好像就是没有没事不用打电话，
你们不需要电话，
有事才要去找教官，找社监，然后就要给你打电话。然后我们他妈超探监，我跟你要跟你讲超探监的。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每一天都只能晚自习，我们不能去任何地方，也不能离开那个教室，所以我们一个礼拜，你父母要来找你也不行，你就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好像礼拜三的晚上家长可以来探监，就是真的。
该不会还有那个栅栏，然后讲那个电话？
欸、我跟你讲，真的超妈超探监，我一定要讲那这一 part 给你听就好，因为其他天都你都不能怎样，你就只能读书、睡觉、上课这样。可是那个礼拜三是印象中是半小时，不到一小时哦，就半小时是可以探监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就一放出来，你就看很多人的家长就会在那个广场那边等你，然后他们都会带很多吃的，因为我们平常都吃的很
探监美食，
炸鸡啦，什么自己炖的，什么麻油鸡啦，什么叭叭叭打一堆，然后通常都会就是不会每个礼拜每个人的家长都会来，可能会轮着，比如今天是 A 家长来，他就会买就是这一群小孩子们，他小孩的朋友们的量，大人都拿来吃，然后我们又只有半小时，我在半小时里面，然后赶快吃，然后跟家长讲话，然后大概到快五分钟的时候，社监就会出来说剩五分钟了，然后我们就快还没吃完，快点，好了。然后虎咽之后，然后忘记是敲铃还是什么，他就会说时间到，然后全部人就是一定要立刻回去，就是你不可以在外面逗留，我就只有那半小时的放风时间，然后就要大家全部就要再回去教室，然后再很认真的在那边读书啊，
真的是探监，
真的是探监吧，开门放狗那种感觉，
家长看都觉得这样是觉得，
这不觉得我们很可怜吗？
他们都不会半点想要把你们接回去吗？
就住校就是这个鬼样。
买那什么鬼炸鸡啊，你把它带回去，不要是炸鸡好不好啦，
而且如果今天你家长是一个不会带东西来给你，也不会来找
你，
那你
更可怜，
那个时间就是在外面发呆这样，然后看人家
吃炸鸡，
很可怜、
哎、好可怜哦，
但 朋友们玩还是很快乐啦，可是我觉得对于探索自我啊还是什么的真的是没有到很大的帮助，因为就是一直在读书，然后而且我还是偏成绩比较好的人，所以我可能不会有那种一直要被家长骂说你怎么成绩不好，可是我的困扰会是因为我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只要我掉下一点点，你考得很不错说哇都没有人要称赞你，好像你表现的那样很应该一样，然后掉下一点点你怎么这样啊，叭叭叭狂指责，然后什么鬼都没有。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弟是那种功课很烂的，干他平常都是那种吊车尾哦，然后他考个什么中间名次哇礼物很多，然后我每天考那前十名什么屁都没有，然后我掉出十名哇你怎么会这样什么叭叭叭一直指责我
这样那是你们家的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一定很多人都这样，就是很重视只以成绩为主的话、就很容易会这样子。我就觉得哎，反正就是讲了、然后张姐是跟我完全全然不同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听她的。
不一样，我们的共学团基本上小学之后就没有了，到国中之后我就回归正常的，正常。我国中也是读公立的啊，我的那个国中算是学校人数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算是竞争有一点小激烈，就是我们一个年级有33个班呢、每个班有
超多、
一个班有33个人呢，这么有几千人在那边呢，超可怕。超多人，反正那时候就是进国中，然后因为那时候一进去你就觉得哦，好像国中不一样，有一个这个完全焕然一新，好像你要为你的未来在做准备，然后而且你还要每天都要待到下午啊，可能还有自习啊，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又觉得大家已经少那种会想要嬉闹的感觉了，大家一放学就是各自走去补习班什么的，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好像是没有补习班的，我一开始就是国中放学之后就回家，然后回家的话顶多做功课，不会的话就问爸妈这样子，然后就维持这样的生活。直到国二之后我感觉到课业的压力的不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哇怎么现在变那么难，就是我怎么都听不懂，就是学校就算已经教了我还是听不懂，就是我怎么一直跟不上大家的感觉，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都可以老师讲的再，就有些老师他真的教的很烂你根本就听不懂，但是你的国文课老师就是这个老师，你还能怎么办，你这学期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觉得看你们这些人如果在那补习怎么都可以就是没差没差，所以那时候就有开始感受到统才压力，就想说我是不是也要来补个习呀、就是我那时候就真的有开始感觉到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好像赶快跟上别人，不然我好像就永远跟不上了。
我国中也有补，
对，
三年都，反正我从小到大，从幼稚园大班到高中，全部都有。
我是到国中的后半段才补习。
哦，所以你最后真的妥协了？
我是自己主动跟我爸妈说要补习的，不是他们叫我去补习的。渐渐的变成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有晚自习就留，然后要去补习班就去。但是我补习不是补全满啊，可能一周可能3天这种，就是有需要的课再补，不是全补这样。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补习班老师教的都好考试导向哦，就是他没有教你为什么，他只是说这个考试这个考题这样出，你这样解一定最对。反正就是很多时间都在花在解题啊、写考卷，然后模拟考什么什么这种东西，一直在写，一直在写，永远写不完，永远考不完。进你的耳朵有进脑袋，可是吸收不进去，所以那时候我好像进补习班到后面我好像有一点反骨，就有一点厌世，就觉得一点屁用都没有，然后可是补习班都已经爆了我还是得去，反正我就是表现的有点就是
神
神，然后没有很认真在听啊，我不管在讲什么，反正我就是在盯着黑板在发呆这样子。原本我进去补习班成绩算是还不错，但我觉得越补越烂，越补越烂。然后你知道每个补习班除了那个讲师之外，还有那个班导师，补习班班导师，他通常都是蛮严厉的那种角色。然后我那个班导师是一个很雄壮的一个男生，那么超魁，然后超高，然后讲话超凶。然后原本我就是那种在那个班就是很边边，我觉得老师不会注意我的那种，然后总之我后面就变得有一点懒惰，有点小皮小皮这样子。在补习班的考试结束之后我就成绩又出来，反正就超级无敌烂。然后后来准备要离开补习班，那个很魁很魁的班导就把我叫住，我第一次被叫住我是个乖乖学生，我被叫住我吓到，他叫我过去，他说你有没有好好在为你的未来做打算啊，你想要继续这样消磨下去吗？你爸妈让你花钱来是让你这边偷懒的吗？什么这种，在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对我讲话过，就是没有人会像你这么期待我的成绩那般那样的严厉，就是我爸妈也不会这样对我讲话。然后那时候就整个超委屈，我想说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啊，然后就很委屈，因为我就也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好像 我知道我做错了，可是你就整个情绪很复杂，就觉得哦，我被骂，我好像是个很坏的小孩，可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被骂，就是我就不喜欢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就在那个补习班楼下，就车子在那边等我接我回家，然后我就一开门，然后关上门，我就爆哭，然后大哭，然后我妈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就说老师骂我，我就只能讲老师骂我这样子。然后我妈就是为什么女儿变这样？就是她到底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就是情绪这么满这样子？然后我妈说你等我，我上去跟老师讲。
我靠，你妈好帅！
然后我妈上去，然后就跟老师了解情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妈也没有就是责怪我，然后也没有帮老师那边说，他就是了解这件事情而已。然后从此我去那个补习班，那个班导也没有再对我怎样。但是后来我就得知补习班这件事情我真的好不喜欢了，就是我不知道读的意义是什么，他让我成绩变好又怎样，我知道我要干嘛吗？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国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有个辅导课，就是会有辅导老师进教室什么，然后就跟你介绍啊，未来的高中有分高中啊、高职啊，然后还有一些科技的什么学校啊、五专，就是开始跟你介绍，然后就跟你介绍每个科系的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技职什么体验班啊什么什么，你可以去可能一些高职去体验那些工作，那些系科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喜欢辅导课，就是这好舒服的感觉，就是他在很认真的跟我讲说未来我好像有可能可以干嘛的选择，不是一直在跟我讲过因素怎样怎样考几分考几分，他就是很说哎，如果你是喜欢就是化妆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这个化妆科系啊什么的，在我耳朵听起来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可是我们坐在台下的学生都知道，怎么可能？那种都一定是成绩不好的人，家长不会管的人，他们才想读，可以自己读科系。像我们这种成绩好，怎么可能去读什么化妆科？一定是去公立高中啊！就是听了就觉得好憧憬、好向往，可是又很无奈，就是觉得我真的可以选那个吗？我真的有办法就是这样按照我自己的路去走吗？我那时候就有种下这个疑问，就想说难道读高职就是不好的学生才能去读吗？谁说聪明的人一定要读国英数然后上高中？搞不好也有聪明的人可以去读化妆科、餐饮科啊，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分呢？好像读高职的都是坏学生，读高中的都是好学生。我那时候就有这个挣扎，就想说我好喜欢餐饮课，我想去读哦，可是会不会大家会觉得我成绩这样子，然后去读那个很奇怪啊，什么之类？我会考快要将近，快要考试了，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需要梳理开来的，因为毕竟要写那个你的志愿嘛，就是到底要去哪间学校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挣扎超级久，我想说我觉得错过这次之后我又会浪费一个三年在我不知道干嘛的情况之下，因为加上还有以前国小那些回忆嘛，就觉得我一直有那个种子在那边，我已经有播种了，然后我现在要让它发芽吗？
种子就这样到国三你还是觉得你当初煮饭那个心情是
对啊
很喜欢的。
因为上了国中之后我也发现我最喜欢家政课，就是什么做甜点啊、然后有动手做我就好喜欢、所以我就更加确定我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我连写作文都写说我要当咖啡厅老板娘这种东西。
哇靠，你知道我多无聊吗？小时候想说想要当老师，那种超无聊的。
当什么老师啊？
小时候就是我就是被爸洗脑了没？
对啊，我从写作文就知道，哦，我想当厨师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家里唯一不会觉得我可能会被骂，或是可能会有其他眼光看待我的人，就是我爸，跟他讲就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爸就很意外，就说：“那你就去做啊。”就是为什么要考试勒？就我爸就是，
你爸真的是，
对啊，我爸说那你就做啊，为什么要考试勒？你就知道你想要干嘛，考试也不一定有用。因为其实我爸他这样说可能就是好像在炫耀，但是没有。但我爸他是从建中读到台大的人，他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考试考这么好也不一定对你未来有帮助。
欸，但我觉得你爸真的是很好的人，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这种这样子背景上来会觉得
我小孩也要这样。
对，
那他的故事，总之他以前也有经历过这个迷惘，所以他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说那你就去做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后来我就选定了一个我想要去的餐饮学校，然后他是不通过考试进去的，就很酷。就是我那时候原本想要找什么那种高职副餐饮科什么的，然后我爸说如果你要往这个梦想去做，你为什么要选那种中间？你要选就去选最好的。
所以那种餐饮学校是在台湾是很多的吗？就是
没有，就是只有那一间，
只有那一间哦。
对，就是高中的话就是那一间餐饮学校，大学有名的话就是那个高餐。啊，我等不到大学，我高中就想学了。 因为原本想说啊，我混个三年，再考上高餐，但是我觉得我不要，我现在受不了，要读书，就好烦。
那不考试要怎么进去？
他就是用面试的方式，
哇，
很像你去选大学，然后要过面试那一关的感觉。你就是写履历，你要面试之前，你必须得带你的家长来听我们学校的说明会，就是学校跟你们说明他们教育理念跟制度是怎样，因为真的很不符合常理，所以你一定要带你其中一个家长来。那时候我都不敢跟我妈讲，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妈就老师，我真的很不想让她受到这种刺激，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我想说就带我爸去好了，就是我爸就跟着我偷偷摸摸去听那个说明会，然后我们听得也很开心，然后我们也觉得哇，真的是个很棒的学校呢，就是完全走在我们教育理念上面，然后就觉得好棒好棒哦，然后什么缴那个制服费啊，什么注册啊，我爸妈妈签名签的可顺的嘞，然后
哇，你们都没有跟你妈讲，就直接这样子了，
对，
看你们。
我们两个都很怕我妈，你知道吗？
好笑，
因为我妈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她不是不开明，只是我很害怕她惊吓到她，你知道吗？好，这件事情就已经确定我可以入学了嘛，所以最后要怎么过我妈那一关呢？我还是没有想到一个方法，所以我还是去考那个考试的，就是我还是演了这一出戏。
你好扯、哦！
就是我跟我爸的战略呢，就是想说我们还是去考试，然后我还是把我的本分做好，然后尽量考到最好。成绩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考到公立高中，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哇，好开心啊，好开心！
你们干嘛让他从天堂掉了？
不是这个意思嘛，我只是想要证明我自己，我是可以考到这样的成绩。我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我去选，是因为我有选择，所以我这样子做。就是你不会有遗憾，你不会觉得你女儿就是因为餐饮业所以荒废就是她的功课。可是我还是有努力在维持我功课这一块，但是我想选我更想要的路。
你怎么听起来他爸那时候就好成熟哦？
因为这只是我爸的战略，我爸跟我说，你不要让你妈担心，你还是要把就是该完成的标准给他做起来，就尽力把它做起来。但你知道后来我妈怎么发现的吗？学校都会有那个面试的，还是什么录取，我的那个餐饮学校有什么录取通知，还是什么面试的东西，反正有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书桌的一个某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我记得那天是我生日，然后我就从小超爱睡觉，就赖床。然后那天好像我睡到11-12点吧，然后我妈就进来帮我打扫房间，然后翻一翻就看到那张纸。然后他就把正在熟睡而且当天是生日的寿星的我挖起来痛骂了一顿。他
真的痛骂你、
啊、他痛骂了一顿。
我没有办法想你妈痛骂你耶。
他其实痛骂的点是说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也会痛骂，因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讲。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委屈啊，我说我跟你讲你会答应吗？你根本不可能会答应，那你为什么还要执着这个点？虽然说这个点我没有错，可是如果我真的这样做难道会是有这样的结果吗？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很激动，我说这是我的人生，我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就跟我妈大吵一架，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年的整个生日都关在房间里面哭。
哇，
然后不吃不喝，我要展现我决心，不吃不喝这样子。然后我爸也被骂，被痛骂一顿，
顶的啊。然后后来怎么办啊？
然后甚至因为那时候还有跟那个阿嬷一起住啊，因为我阿嬷就是我爸妈妈嘛，反正我爸的妈妈跟我妈处得不太好，但是我阿嬷还出来劝架哎、欸，她还说就安抚我妈说好啦，不要这样子啊，然后还叫我这个孙子赶快出来吃饭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点太。
那平常有点击败阿嬷，所以瞬间就是当全家的那个润滑剂，你就知道那个架吵多大。就是，
可是你成长过程中有数一数二大的一次吗？
算最大的一次。
最大哇！
我们可能有一个月不讲话吗？
这么严重？
对啊，
那你们这很伤他的心哎、欸，他可能真的，你觉得你如果事前讲，他真的不会接受哦？
我觉得他不会耶。其实后来就学校开学嘛，就是已经没办法，没有回头路，我已经注册好了，就是我还是得去。所以后来学校还有再办一个活动，就是说让家长一起体验我们学生的一天的生活。
哇，你们那个学校也不错哎、欸，为什么你都可以去到那么酷的学校？
就有选嘛，反正那时候。我爸就让我妈就是半拖半就把我妈拖出来一起去学校体验这个什么活动啊什么的，然后学校就会从头到尾让家长体验学生都会经历的什么事情啊，然后什么学炒饭啊，不然就是什么服务啊，还是什么一些专案啊，就是稍微沾一下水这样。就从那一个活动一结束之后，我妈整个180度大转变哎、欸，
哇，
她瞬间变得很支持我哎、欸，就是她从原本在亲戚面前会说 哎，我女儿读餐饮业就是很辛苦啊，我真的不知道她以后会怎么办，就很担心的这种调调。直到再一次出现到亲戚面前，她还说：“我看那个学校也是蛮不错的啊，就是会怎样怎样。”就开始帮我讲好话了。我想说，哦哟，她有改变哦。但我不确定她的改变是因为那场活动，还是她自己也想说算了，还是怎样。反正这个就是我读餐饮学校的过程，
真的很，我真的觉得很精彩。我现在回想起来，你知道我的国中升高中跟你真的是相差甚远。我那时候我真的是活在一个有点像是被洗脑的世界嘛，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去想过说我高中有什么选项，而且我甚至觉得我们那时候学校给我的感觉，他们也没有很推荐高职吧，就感觉高职就是这样啪啪啪，
就是没用学生去的啊，
对，根本压根没有思考说，哦，我到底人生想要做什么事，什么没有，只觉得哦，我成绩怎样，成绩怎样，反正就是难道只有成绩，
你就顺着河流这样子流下去。
对，因为我周边可能也完全没有任何人，或是过去的经验，没有任何可以让我像你这样有一些其他思考，可能我只觉得我们好像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好像没有别条路，我眼前就是这样。高中我觉得我也没有任何的探索自己想要读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面临到高三就会有一个所有人都有的问题，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志愿要填哪里。我觉得大家最后填也都是，也不能说随便填，可是大家都是不是真的那么了解那个事情在做什么，也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很适合那件事情，只是有点像是看着自己的成绩可以上哪个学校的什么系，
根本不管什么系哦，
大概分个什么理工科文组的，然后可能你父母觉得你可能想适合念什么，比如说也许你如果要念什么广电什么媒体，可能父母就比较不会那么建议，他们会希望你念商，会希望你念法律，希望你念什么别的，他们认为比较有
用。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病态的，就是你分数到哪你只能选那个科系，而不是用你的科系去选。就好比说我想要念传播好了，可是你的成绩可以到，假设可以到医学，那所有人都会叫你去读医学。
对，不可能叫你，
他不管你喜不喜欢医学，他觉得你就是填你最高可以去的那个地方，
没错，
你根本不管那个系耶。我想说这超级病态，就有人填下来都不一样，什么什么数学，什么什么历史，他看根本不管他到底会读什么，他只在乎他去哪个学校。
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也在那个洪流里面，我也会觉得你考得越好一定会越成功，你未来的路一定会越顺遂，你以后去到的公司一定是更屌的公司，就是你。我小时候真的是那样觉得，
就觉得一步一步成功就去跟着来。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那也是给你自己一个，因为你只能念书了嘛。所以如果今天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念那么强，我以后也不一定会很强，那我到底那个
要干嘛？
就是有点，对啊，到底要干嘛？就是那也是一个。你给你自己那么努力读书的
一个理由，如果我不这么强我还能干嘛这样。
对，如果我那么努力那么努力考上国立高中，可是国立大学，可是我还是比别人还要差，那我干嘛？我这些努力算什么？小时候就是很不要脸，爱讲说什么我以后就是要当一个很成功的人，我当一个很厉害的人，我要赚很多钱什么，我以前超爱这样讲的。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如果我要成为这样的人的话，我就是一定要读书读得很棒，
这唯一一条路我是走定了，
我就是要考国立大学。然后那时候也不太知道就是我后来念的系到底在干嘛，我就觉得哦，好像看起来还 OK， 反正我要这个学校，那我就填它。或是大家都是按照着学，有些人根本就是念一个根本不干他，跟我觉得个性跟他也不
对啊。有时候我看我朋友，就是一些国中同学嘛，明明就知道他的状态是怎样，就后来听到他大学的 title 就吓爆我，
就很不适合的，
什么食品啊还是什么，就觉得你有在研究食品？
没有，就是为了科系。就很多人都是为了为了学校，为了排名等等的，然后去选择。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其实都，我觉得大家都蛮迷惘，可是又硬选一个，好像觉得这样很适合。然后家长也会给你好多意见，然后就是要控制你的志愿啊，什么什么的。我自己是没有像你那样革命过，就像我妹就有，她就有革命过这种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的问题。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反正后来，所以我就这样，我觉得很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懵懵懂懂的考上了大学。我自己的情况就是进到大学之后，我才开始理解到什么叫做探索自我。欸，就在那之前我很像被关上了一个墙，我根本不知道哦，我需要探索自我。
你是井底之蛙。
对，我以前觉得我很了解我自己啊，我就是要怎样怎样啊，屁，我根本就不了解，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到大学才知道说，因为
你是上大学才交到男朋友，你以前什么都不知道呢。
我真的是发现说，因为 为大学变得很自由嘛，因为
瞬间
大学真的上课时间真的很超自由的，然后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去上课什么什么，反正自由时间多了好多好多好多倍。因为我以前你知道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白天上课晚上补习的这种生活、欸、然后我突然间哈，我一天只要上什么几堂课哦、喔，
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在大学这瞬间放飞自我，就是你该寻找的时候，你就因为前面压力太大、太压抑了，所以你大学整个就是
啊，我
翘课的翘课
啊，
玩啊，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读的科系到底是要干嘛、啊，
所以你也没兴趣读。
直到毕业之后，你根本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啊。
对，我觉得大学那时候，我记得尤其到大二、大三、大三快要大四，对不对？是快要毕业，哇，那时候每一次跟朋友聚会，所有人都在那边讲说什么。怎么办？我迷惘哦，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我好像也没有很喜欢我现在念的这个东
西。就疯了一轮，发现
就是全部人都在这四年里面好焦虑，说我到底以后工作
要
做什么？然后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要做自己科系的东西，可是我又花四年学，那我到底是怎样？就是有太多
超浪费时间，
真的。然后就会那一，我记得大学是最让我突然间反省说，干，我觉得这个教育不行，
有问题。
就这个教育这样子，真的。我们太晚在探索自己了，就是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在四年内就是找出我们此生毕生要前往的方向呢？就怎么可能？然后我就觉得，
而且科系都已经科系已经定了，
定我也不能重选啊！如果我有经济压力怎么办？我怎么可能就是说哦，我今天读完这个，我再去读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也不一定有那个空间。
所以是所有人在快要毕业那一刹那瞬间迷惘吗？
应该是慢慢，你可能大二你就有点迷惘，大三
就是那个迷惘感更急迫了，因为你即将要毕业，快
要
成为社会新鲜人
了，然后你要选一个产业面试了的那种状态、
哦，好可怕哦。像我高职就是读那个餐饮学校嘛，在做一些餐饮相关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餐饮读完之后，我也觉得，我是真的对餐饮蛮有兴趣的、喔。可是因为其实餐饮比较不同的是，它主要不是在靠你的学历，就不会说哦，你念什么超厉害什么蓝带，然后你就会一辈子顺风顺水这样，没有，它是看你的真实的实战，还有你的经历，还有你在业界的人脉。大概我们这个学校的人，可能大家一毕业之后，大概有一半的人就会直接去工作了，就是18岁那个高职一毕业，直接去进职场，然后直接面试，然后直接进到餐饮业里面。所以我那时候是。是走不读大学的那一条路，当然也是有人读大学，他在这三年他学到他自己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喜欢餐饮业，所以他在大学这一关、他又可以再重新再去选一次、
对，他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对，然后像我们这种已经确定想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就马上去进到实战餐厅里面去学说真正的生态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时候我们才18岁，所以就是很耐操，
很早
都还有很多其他思考空间。所以其实那时候我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进职场了，也在餐饮业界打滚了蛮久，
打滚了，什么老派的词啊？
打滚很久，因为我们高中也有出去实习一年，高中三年有一年是在外面工作
的，真的很棒。
所以你完全已经提早理解到了哦，你的在职场你要怎么应对你的同事啊？然后还有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然后这种东西。然后其实除了这三年之外，我们还是有学习一些做专案的技巧啊，可能毕业典礼要自己办啊，这种其实大学就在做的事情，但我们高中全部都做了。所以有很多人在做完这些专案之后，发现他其实对企划、或是其他方面的东西是有兴趣的。就是学校不是只叫你一直煮、一直煮饭、一直煮饭，他也是有让你学习一些软实力在里面。
我觉得你这个选择真的是一定对很多人来讲都是
很新、
很勇敢跟很不一样的选择。因为如果要我们当初跟家长说我不要读大学，哇靠，那绝对每个人都是家庭革命等级的那种，就是真的很难去做这个选择。而且我觉得你完全不会给人，就如果大家要对那种没念大学的人有一些很那种负面刻板印象的话，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就是那种没读大学好像会不会觉得他很没知识啊，或者他很怎样，完全没有。你超就是你跟有读大学的人我觉得是一样，就是甚至可能比有些人还要再更成熟，更有独立思考能力。你刚刚不说你18岁就出去职场面对现实的残酷吗？我觉得这句话超有感，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念大学人就是22岁才在面对现实的残酷。我觉得真的很晚，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要真的面临到那个东西，你才会知道，你才会回去回推很多事情，然后才会知道原来自己这么不喜欢做这个工作，或是自己那么不喜欢这个领域。可是你那时候已经22岁了，你要怎么试错？你也不能再同读个学校什么鬼的，然后你可能就只能透过换工作，可是换工作又会牵扯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真的。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算是有提早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大学是 做了5份实习工作，我做超多，而且
你在试错，
我真的是，对，我觉得我就是在用实习工作试错，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真的是我最后，可是我那时候很多同学都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感，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去实习，或是顶多去实习一次，因为我们学校是没有规定要实习的、嗯、我觉得一定要实习，到底为什么会不规定要实习，那到底在干嘛，学那理论要干嘛，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自己去很努力的找了，从大三到是我总共做了5份，就大家听到都觉得很疯，可是因为我就是很想要确定我到底毕业之后要往哪个方向，所以我就都做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然后不太喜欢这个、欸、那再换那个好了，然后就做了5个，然后我最后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其中一份实习工作，我已经有先试错过，但同时当时我就下班可能跟一些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出去吃饭，就是大家很容易会处于一种啊，我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欸、怎么办，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好像也没有别的能力了，對，就是会有好多好多的痛苦跟迷惘。21岁出来到25岁之间，就是我周围同侪都超爆迷惘，就是我觉得
反而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是少数，
超级少，超级无敌少。我觉得有没有10个，有没有一个？
我真的超级，
有没有
、啊、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来不及啊，但是我想还是想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觉得不要觉得说
你
这辈子学习知识的来源只能在学校。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其他的资源你可以去学学，像我没有读大学，但我不惊慌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还很年轻啊，就虽然说可能未来这句话不适用，但是我觉得学习是没有强制说你人生一定得在大学获得这些知识。如果我去18岁之后去外面工作，发现我不喜欢餐饮业，那也没关系啊。那为什么我不能再去学大学，或是学那种有那什么进修部，就是可以边完成学业、嗯、但是你又可以工作那种方法。
现在还有很多线上课程、欸、
对，而且我那时候其实也试了蛮多课程，就是无聊的时候去上一下课。我觉得不管是怎样，你学习你有任何方法，你要去那边上其他讲师的课，或是你要去大学旁听啊什么，你都还是有时间可以去读你想要读的那些技术，并不是说你人生唯一只能国中高中大学选科系，你的知识来源就是这么窄。我觉得以后我们好像可以聊那种什么职涯发展这种工作上的东西、我们刚刚聊的都是求学嘛，那出社会之后我们有一些新的体悟，感觉之后也可以跟大家聊。
我觉得可以，就是我像我是怎么从这样子这么填鸭，然后到现在做一个超级，
我觉得今天好像聊不完，
真的，我现在做一个超级离开那个社会期待的事情。
对，
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我家庭就是属于那种很传统，希望我功课好、成绩好啊、升学好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会一直把就是父母的期待压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相信听这集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这样子填鸭式的教育，然后你甚至可能会觉得你好像得要满足你父母对你的期待才是可以被他们爱嘛。我其实小时候会有一点这样，就是你好像要表现好他们才会爱你，或者才会觉得你很棒，就是你在表现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他们好像不喜欢你了、或是看你的表情会很负面等等的。
不会啊，我爸妈都
就是，但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然后我会很想要，
好可怜你们，
就是我会自己在大学之后，我会很开始探索之后，我就会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虽然真的很难很难，而且小时候小朋友也可能不会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就是真的希望，如果你现在还是被父母的期待给绑架的人的话，就是可以努力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这真的超重要，一定要找到你真的很喜欢，而且真的绝对不要放弃找寻那个你很喜欢的事情。
没错，你自己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对，
这样很正能量的一个结尾，那我们就这集到这边啦，
含金量满满，
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